OK， 开始咯。好，那我们今天来一起学习圣典伯加马谈第一篇第一章圣人们的询问的第十七节诗。Okay, 第十七节诗是圣人们问的六个问题当中的第四个问题。那让我们来看一下这第四个问题是什么。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Narayanam Namaskrityam Narayanarom Tamam Devim Sarasvatim Vyasam Tato Jaya Vidhikayet Nasta Prayashvatishu Nityam Bhagavata Sevaya Bhagavati Uttama Shloke Bhakti Bhagavati Naishtiki OK那我们一起来阅读第十七节诗。Tasya karman yudarani parigita misuridhi Ruhi nashradata nalam lilaya datata kalah译文和要旨，由圣恩 A.C. Bhakti 韦丹的 Swami Prabhupada 译注。译文：他超然的行为，高贵庄严，慈祥亲切，圣那样伟大博学的圣人的歌颂。我们渴望聆听至尊主以他的各种化身所从事的激动人心的活动，所以请讲给我们听。要旨，人格守神不像某些缺乏智慧的人所说的那样是永远不活动的，他所做的一切壮丽辉煌高尚无私，他创造的灵性世界和物质世界都精彩绝伦丰富多彩应有尽有。对此圣 Narada Vyasa Vamiki Devala Asita Madhava 圣 Chaitanya Ramanuja Vishnu Swami Nimbakar Sridhar Vishwanatha Baladev Bhakti Vinod Stanta Sarasvati 等解脱了的灵魂，以及许多其他博学的觉悟了自我的灵魂啊，这个是 Bhakti Vinod 还有 Bhakti Siddhanta Sarasvati等解脱了的灵魂，以及许多其他博学的觉悟了自我的灵魂，都给予了生动细致的描述。无论物质世界还是灵性世界，至尊主的这些创造中都充满了富裕美丽和知识，但不同的是，灵性范畴内因为充满了知识极乐和永恒，所以更壮丽华美。物质世界作为灵性王国的扭曲了的倒影，就像电影一样会展示一段时间，他们只会吸引那些对虚假事物感兴趣的智力欠佳的人。这种愚蠢的人对真实一无所知，理所当然地把虚假的物质展示当作一切。然而有更高智慧的人在 Vyasa 和 Narada 那样的圣人指导下，知道神的永恒王国更可爱更广大，而且永恒充满了极乐啊。你要现在开始是吗？刚才是不是没念完呢还是怎么样？念完了没有？你让我怎么没念完？那你让你觉得我应该是再接着念呢，还是把要旨重新念一遍，还是怎么样？ OK， 那就再念诗节。译文：他超然的行为高贵庄严 慈祥亲切，受到 Narada 那样伟大博学的圣人的歌颂。我们渴望聆听至尊主与他的各种化身所从事的激动人心的活动，所以请讲给我们听。这个是乃米什亚森林中的圣人们向苏特狗斯瓦米提的六个问题当中的第四个问题。那在前面已经讲了说，想要从纷争年代的邪恶环境中挣脱出来的人，有谁不愿意听至尊主正义的荣耀呢？那在这节诗当中啊，就是圣人们继续就说，他是就是至尊主，他的超然的行为高贵庄严慈祥亲切，就连 Narada 那样伟大博学的圣人都予以歌颂。我们知道 Narada 啊，就是世上有的所有的那些个伟大的圣人们，他们都是极其就是学识极其渊博，不仅是了解这个世界里头的知识，也了解灵性世界的知识，而且他们的这个行为准则是非常非常高标准的。就连他们这样的人，就说你我们现在可以看我们这个世界里头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科学家啊，当然科学家还分很多不同的领域，特别是现在看到那些个就是谈什么量子物理学啦，谈到就是更精微的那些个层次里头，那些个科学家都出了很多很多的书，那受到就是广大读者的喜欢，那销售量都是很多的，那读者们都会觉得哇，这些人真的是太了不起了，知道那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因此都非常崇拜他们。那不就不用说他们了，他们这个样子已经受到那么多人的崇拜，那世上有就是经典里谈到的这些个 Narada 啦 Vyasadev 啦等等等等的所有的知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更是受到世人的尊崇。而且本身所有那些个圣人，如果去看一看他们的活动的话，都是非常非常圣洁的，非常符合这种各方面的就是我们说是道德水准啊等等的。当然了，有一些个圣人在特殊的情况下，因为他有那样的能力和那样的知识，做出一些我们不了解的，就是我们就我们的这个知识水平所无法理解的事情，但实际上从绝对的层面讲，也都是绝对的就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符合那个道德水准。像他们那样的人都能够去用所有的时间去歌颂至尊主的那些个超然的行为，就可以想而知这个经典里讲的这个高贵庄严，高贵庄严慈祥亲切，实际上是受到了所有这些圣人们的甚至推崇。那么奈米什艾森林里头的圣人们就说，我们渴望聆听至尊主以他的各种化身所从事的激动人心的活动。确实是至尊主的活动，所有的活动都是激动人心的，都是激动人心的。至尊主有很多很多的，又断线了，又断线了，没关系。至尊主整个的他的全部的创造当中，我们知道，就不要讲那个四就是分成四份的话，四分之三的那个灵性世界，光看看我们这个所在的物质世界，整个的这个创造是多么的辉煌壮丽，多么的美好精致。而为了这个创造，为了利益所有的在这个物质创造里面的众生的各方面的利益，至尊主以各种各样的 形式降临。那当然所有降临的这些至尊主的这个不管是本人的也好，所有降临的都叫做化身。那至尊主他有他的年代化身，我们知道啊，有他的那个为了整个世界的维持人类世界的秩序的那些个妈努的化身啊，有为了创造而有的主宰化身，也就是三个威士努，还有整个这个物质世界运作的维系这个物质世界运作的那个属性的化身 Brahma Shiva Vishnu， 还有很多赋予了能量的那些化身，像普瑞图王啊，像这个佛祖啦、还有 Vyasa Dev 啊，文学化身，那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 Lila Avatar， 就是娱乐活动的一些化身。那从圣典博迦瓦坛的第三篇开始，一直到第九篇描述了所，就是第十篇是描述 Krishna 的这个显现， Krishna 的所有的娱乐活动，但是在从第三篇到第九篇描述了其他的不同的娱乐化身，也描述了这些妈努化身、属性化身、主宰化身，全部都做了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典博迦瓦坛本身在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就不是那种枯燥乏味的那种光是那种哲学的这种说教的东西，相反是充满了对于至尊主化身的描述，而每一个化身的这种显现以及从事的活动，确确实实有的是惊心动魄的，从事惊心动魄的战争的那些个活动，那有的呢是斗智斗勇的活动，各种各样的活动非常非常的多，而且真的是非常的激动人心，非常生动。包括就是我最近就是刚刚完成的第八篇里面，光第八篇里头描述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化身，比方说像那个大象嘎真爪他这个受到鳄鱼的攻击的时候最后就是想起了因为前生的这种这个培养，就是奉爱瑜伽的整个这个精神最后在关键的时候想起 Krishna， 结果 Vishnu 哈尔仪就来了，把他和那个鳄鱼两个人都解救出来，那整个的那个描述极其的优美然后就是描述了这个搅拌牛奶之羊，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娱乐活动，而且非常非常的壮观的娱乐活动。那在整个的这个一系列的娱乐活动里头，就不是光是一个化身，实际上有很多的化身同时的展现，当时看的那个觉得特别的精彩当这个至尊主想要搅拌牛奶之羊的时候，整个做了一套的这些个设计，半神人恶魔然后怎么能够让他们一起去扛着那个曼曼塔尔山，在这个过程当中，至尊主本身就是不断的就是显现自己，在这个最后在山上显现的千手千眼无数只手臂在这个为了就是让这个山能够稳定的在这个牛奶之羊里头我想这是新年，应该说元旦新年快乐，可能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忙着通讯，在彼此祝新年快乐呢，所以我们这个通讯也很长。刚才到哪了？刚才说到哪了？对对，同时显现，然后就是那个龟的化身这个 然后等到这个搅拌的过程当中啊，最后是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人家说的那个药师佛这个形象又出来了，捧着那甘露罐子又出来了啊。然后等到这个恶魔看到了以后，把这个甘露罐子抢走，然后半神很沮丧的说 OK， Krishna 又跟半神说不用着急，我又来安排。结果马上又显现为一个女人的化身，母黑尼的化身，然后来这个就是说是欺骗这个恶魔。但实际上读这个娱乐活动的时候会感到他也没有欺骗，说的全部都是实话，而且还警告恶魔说你们可千万啊，女人啊，特别像我这样的这种女人，因为她基本上显现出来是那么的绝美的一个形象，不仅是那样，但是她显现出来是一种类似像风尘女子那个样子，而且还警告恶魔说肯定最好不要信任我。哎，但是那些恶魔们因为就是被她的整个的美所迷惑，为了讨好她就对他言听计从的，整个光是搅拌牛奶之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就有那么多的化身显现出来，那么多的化身显现出来。 OK， 那我们继续，我刚才说到哪了？正兴奋突然对啊，对，有黑你，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是我就觉得他好绝，我就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绝，他真的是没有用任何欺骗的时候，那就是很清楚的跟他们说你们就不根本不应该信任我，但是就是越是这个样子，哎，那些恶魔就上当啊。然后接下来你像那个希瓦听了，就是后来听了这整个这一段这个娱乐活动以后很感兴趣，然后就去见这个 Vishnu， 也希望说你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的那个女子形象，因为我听说她简直是太迷人了，让那么多的人都已经是失去了理智了。那作为希望我们知道她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苦行者，甚至就是她的妻子是那么的漂亮啊，哎，她都并不是说像人家似的，就是特别的，就他是坐怀不乱的，应该这么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七天的时候吧，也有娱乐活动，就是他和他的妻子坐在他膝盖上，等整个那一段娱乐活动，就说明实际上他根本不为所动。但是他就想 ，OK， 让我来看一看 Krishna， 据说他就是为什么他那个有这么一个美的一个女人的形象，甚至有点不可相信似的。好了，就带着自己妻子去了，结果就是整个的描述 Krishna Vishnu 怎么展现出一就是抹黑你的形象，那最后让希瓦本身这样一个坐怀不乱的人最后都能够完全就是当时看是就像失去了理智一样，追着他就跑。当然到最后这个当这个他自己就是排完精液以后，他就清醒过来了。但是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的这种就是羞愧的感觉，或者说觉得特别丢面子的感觉，相反他就是心悦诚服，对于 Krishna Vishnu 是至尊人格守神这个事实没有任何的疑问，没有任何的，因为比他就是超出不知道多少，超出不知道多少。当然现在有些人啊说什么啊希瓦是什么至尊主啊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们通过看圣勉薄伽瓦坛，看至尊主的所有这些化身的娱乐活动，甚至他和主希瓦之间的这一段互动，就是不可否认的，最后就等于是希瓦都完全就是心悦诚服了。为什么？因为 Krishna 的迷惑能量太厉害了，连他都已经完全受到了迷惑，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跟 Vishnu 比起来那简直是太渺小了。当你一个那么渺小的人跟一个伟人比起来的时候，他完全就不可能有什么还丢面子的问题或者是什么的。一般的情况下，当我们觉得要是有丢面子或者什么，基本上是在层次相同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有一种所谓的竞争或者是对比， 但是之所以经典里描述说他根本就没有那种羞愧那种难过不好意思的那种东西，是因为他确确实实觉得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地下，完全的服气了。所以奎士那看到他的这种非常正确的良好的心态，也给予他鼓励啊。接下来又描述的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巴利王和这个因卓王，这一个是魔头，一个是天帝啊，两个人彼此之间的这种争斗，到最后因为这个半神人得到了甘露嘛，最后当然他们就强，很变得强大有力，最后他们就打胜了这个巴利王率领的恶魔的军队。但是呢，最后这个恶魔的这个灵性导师舒克叉呀，又把这个巴利王啊带回去，然后又重新让他恢复生命等等等等的，然后巴利王就接受了这个舒克叉呀当灵性导师啊，而且就是对于布拉曼啊，对于灵性导师非常的奉献，非常的献身。结果当然在至尊主的创造里头，就说你无论什么人都应该尊重这个真正有资格的 Brahmana， 所以你如果这么做的话就能够具有这种力量，有这种祝福。结果恶魔在这个舒克叉呀和他这个 Brigu 的这个后裔舒克叉呀他们的这种祝福之下又变得强大，最后又占领了天堂王国啊。那这个时候又是 Krishna 的另一个化身 Vamana Dev 又显现了，然后就是通过要求三个跨步的这个地，把整个世界又全部就天堂星球从这个巴利王的这个手中又要了回来。所有的这些个彼此之间娱乐活动，在读的时候就那真的是不仅仅是这种描述的有这个 Krishna 的伟大啊，有描述他的美，他的机智，他与奉献者之间的这种充满了爱的这种交流，而且在交流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这种非常丰富复杂的情感，包括巴利王和这个瓦曼纳戴夫之间的这个交流，读了也是让人就是回肠荡气，而且就是热泪盈眶，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个圣人们讲说他从事的这些个活动都是那么的激动人心啊。我们都爱读一些故事，都爱读小说这些东西，谁都不太喜欢光是这种非常枯燥的就绞尽脑汁的这种哲学上的这种理论的东西。我们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喀里年代里头的人，就是通过都是很多很多的道理是通过故事来学习的。我昨天还去了一趟这个书店，就看看现在大就是都有什么样的书，就发现绝大多数的书都是全部都是用讲故事讲寓言的这样一个形式来呈现这些个道理。正因为如此， Krishna the Vyasa Dev 的化身就不仅是给 Brahmana 那些个智慧很高的人写出了这种伟达经那些个奥义书，就是需要有激荡脑力才能够明白那些道理啊，为了普通大众的利益又写了这个 Mahabharata， 还有这个当然这个国家范圣典博迦瓦坛也是，圣典博迦瓦坛也是从第二章以后第三章很多这个看书的这些个不管是学生们还是读者们就都反映说，第一章第二章看的时候真的是哎呀就是不容易看，觉得有太多的哲学，可是从第三章开始看那就放不下了。为什么？因为太精彩了。而也不光是精彩，我们可以看现在市面上有那么多的那么多小说，有很多的作者是很会写小说的，但是尽管他的故事是很扣人心弦很扣人心弦，让你就是读了就不想放下， 但等到真读完了以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真正的人生的利益吗？不见得。你像有的写鬼的故事，可能就让人看着毛骨悚然，毛骨悚然，吓死了，吓死了，吓死了，就等到结尾的时候，有什么？到底有什么留下来了？没有什么，就自己让自己吓了半天。嗯，有一些什么那种悬念的小说啊，就破案了，就是也是你可能就放不了手，但是看完了破案了，那又怎么样呢 ？OK， 可能里头有一些有这个道德水准的一些个作家什么那些的，可能会有把一些个道德水准的东西放出去，但仅此而已。通过这么一个，比方说凶杀案的侦破了，然后因为贪婪不好怎么怎么样，大家顶多就学点这个就完了。你说有太多太多的就是人生的受益吗？没有，花了时间精力啊，它尽管可能是很吸引人，但是没有真正的利益。可是 Krishna 的所有的娱乐活动，所有化身的娱乐活动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故事不仅仅就是所有的这些真实的从事这些娱乐活动的记载，其中要什么有什么。你说武功都有啊，玄秘的东西全部都有啊，这个情感的跌宕起伏全部都有啊，道德伦理所有这些的教育全部都有。而且不仅如此，因为是灵魂跟绝对真理的一种连接，那样的这种情感的交流更加的让人读起来崇高，非常非常的崇高。而且呢，让人有一种这种情感的这种关系到最后的那种结局，让人读来以后感觉到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不仅仅自己的情感升华了，同时也感到心满意足，而且不仅仅感到心满意足，也知道了就是什么样的这种做人在整个的这一生当中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不仅仅是对这一生有意义，而且是对整个灵魂来说是彻底的有意义的东西。要什么有什么里面，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啊等等这些，同时也学习到了知识，而且也不仅仅是学习到了知识，它还有实际的灵性上的帮助和好处。每一个故事都是有这样的，比方说像那个感尊者，大象感尊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历史史实啊，经典里最后描述说，如果我们能够读这样的历史史实的话啊，然后每天早上如果能够去吟诵的话，那晚上就不再做噩梦了，甚至有去除做噩梦的这种功能。所以说它就是所有的这些故事不仅精彩，满足人的所有的这种欲望求知的啊，好奇的等等这些东西，还有让人得到知识，同时也有实际的灵性的这些好处。所以就连乃米什亚森林里头的那些个那么伟大的那些个圣人们，也都是要非常渴望去聆听，非常渴望去聆听，而且一遍聆听不够，希望能够不断的能够聆听，永远都不感到厌倦。而我们可以看到帕瑞可西的王被诅咒七天以后就要死亡啊，最后他做的是什么？做的是放下所有的一切，到恒河岸边，最后去聆听圣眼波迦瓦塔。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在生命当中更让人觉得是重要的。而且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不吃不喝不睡，没有饥渴的感觉，太好听了，太受益了，太让人感到心满意足了。所以甚至没有了饥饿和困倦的感觉。不仅仅是他，讲述者舒克德·狗斯瓦米通过这么讲述也得到了最大的这种心满意足，在场所有的人通过聆听也是彻底的感到满足。而且 不仅仅是在听的当下感到满足。像这种吟诵吟唱以及聆听，这本来就是奉爱服务，只要能够是心态正确的话，到最后生命自然而然就达到了完美，自然而然都不需要有什么额外的努力，自然而然就达到了完美。正因为如此，Krishna 为了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受制约的灵魂的利益，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以各种各样的化身降临，是这个物质世界，从事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以吸引受制约的灵魂，把注意力转向他，把注意力转向他。但是当然了，尽管这么样的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处，尽管哪怕你在听的时候也不是像有的人可能想象的，可能会觉得可能会不会很乏味，没有，只要我们读这个从第三篇到一直到第八篇、第九篇、第十篇，一直往上读，所有的故事尽管都是那么精彩，但是还就是有一些灵魂就不受吸引，就不受到吸引。这个当然是跟个人的累世积累的这种罪恶活动的污染是有关系啊，不要说光听了，甚至有的人说，哎呀，就听这些东西可能是神话，我们不太相信，我们要眼见为实。眼见为实，好啊，亏是呢五千年前降临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看到他了，但是有很多人还是不相信。比方说像阿朱那的潘到五兄弟的对手杜优丹，他们就不相信，他们认为 Krishna 只不过就是一个王子而已嘛，不相信。那个当 Krishna 和这个巴拉德夫进到这个马图尔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那是一个裁缝，好像是一个裁缝，哎，看到有漂亮的布匹 ，OK， 你跟他们讲，跟这个就是裁缝说能不能就是给一些，马上那个裁缝看，尽管他们绝美的形象就呈现在他的眼前，而且亲口跟他说话，向他要东西，给他做服务的机会，那个裁缝怎么表现呢？把他们训了一顿。觉得小孩子怎么能够随便要人家东西，不受到吸引，很多人不受到吸引。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帕帕德在这个要旨里就说了，那些个缺乏就受制约的这些灵魂，当然我们讲了，他本来是这些活动就是来吸引这个物质世界里受制约灵魂，但这些受制约的灵魂因为就是忙着去从事自己的这种所谓的享乐，自己的享乐，因此注意力根本没在那个地方，不管是用圣灵的声音震荡，用娱乐活动的方式超然文献的方式吸引他们， OK， 不受吸引，甚至说眼见为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到他们跟前了也别说他们了，我们自己可能也是这样，那就是到我们跟前了，我们也是有眼不识泰山，也是认不清楚，认不清楚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太执着于自我的那种享乐了，也就是在没有 Krishna 的情况下希望能够满足自己。所以这个受制约的灵魂，这个物质世界的受制约的灵魂，你就宁愿去从事这个功利性活动， 有一些人就受到伟达经典里头那个就是这个 Karma Kanda 的就是功利性活动的这个里面的论述的吸引啊，就是你崇拜这个半神人你能得到这个好处，你崇拜那个半神人你能得到那个好处，你做这个一千场马迹你就能够变成天地阴爪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的，就是一辈子就是忙这种事情。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喜欢哲学思辨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周围的人其实不同的人啊，有不同的这种倾向，有不同的倾向。有一些人他就特别的喜欢就是主观想 OK 这个是怎么样，那个是怎么样，那个是怎么样，那个是怎么样，就当然很喜欢那种所谓的好听一些的话，就是脑力激荡，脑力激荡这种东西。但是对于真正虔诚的人，对于真正的虔诚的人，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虔诚的活动得到了净化的人，就很容易受到至尊跟守神本人的吸引，受到至尊跟守神本人的吸引，听到这些个至尊主所从事的各种各样激动人心的这些活动，就会自然而然就受到吸引。在聆听的时候就像耳朵在喝饮甘露一样，非常非常的喜悦，非常的过瘾。而且甘露喝进去是什么感觉？浑身充满了精力。那这样的人，塔帕德就讲说，他们既不去从事就是很苦哈哈的啊，很辛苦的繁忙的去从事那些功利性的活动，那也不会进行哲学方面的那种枯燥乏味的一种心智方面的思辨，而是积极的这些虔诚的灵魂会积极的为至尊主做服务，因为他们很容易就能够受到至尊主本人的吸引，受到他从事的各种活动的吸引，而受到吸引以后自然而然就产生一种爱的情感。当有了爱的情感的时候，一定不会光是只是停留在怎么讲，就是说所谓的心里头啊，放在心里头。不是的，一个人当一个人爱上另外一个人的话，他一定想要急于的表达出来，通过言辞，通过行为，那当然就是去做奉爱服务。所以啪啪的就说，这样的人他们就可以得到功利性活动者以及心智思辨者的根本不知道的那种最高的灵性利益，根本不知道。当然你说他们有的是 OK 没有看过书，或者说没有接触到这个领域不知道，有的即使你把整个的这个我们有亲身的体验，你把圣典博迦瓦放在他面前，他觉得这就是神话，不要看啊，看了也觉得是神话，也不相信。那这个也是不知，就是无知了。哪怕这个信息明明白白的放在这个地方，不承认，他更不可能谈到能够有对这种至尊主的认识，或者是进一步的去产生爱，再更进一步的能够去做奉爱服务。那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那个最高的灵性的利益，也就是回到原本的家园，回到灵性世界，回到至尊主的，这是至尊主的身边。OK， 所以这就是这一章，乃米什埃森林的圣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大众的利益，请求苏特狗斯瓦米 讲述至尊主义各种化身从事的激动人心的活动。这是他们提的六个问题里头的第四个问题。看一看大家有什么补充，有什么啊？对对对对对，是啊，大家可以今天会不会很多人都在庆祝新年什么之类的？
我来问一个吧。通过经典的阅读，我们知道了有丰富多彩的灵性世界，也受到了主的这些娱乐活动的吸引，很向往的一些灵性世界啊，或者说这方面的内容，但同时我们又身处在这么一个充满了痛苦的世界，这有时候会让人感到有些难以适应。这种平衡怎么个把握吧？
怎么把握？
或者怎么处理这种？比如说我的心已经在了，只飞向了灵性天空，但是这个躯体还在这个世界受苦，怎么办呢？
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套在这个物质的这个躯壳里头。这个物质的躯壳呢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实际上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到底能够就是被套在这个躯壳里到底多长时间，尽管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很多比我们更高的控制者全部都知道啊。那么要每一个人要学习的功课究竟是什么，尽管我们自己因为出生的痛苦全部都忘记了，但是实际上更高的这个那些个控制者们全部都知道。我也曾经也问过你这样的这个问题特别是甚至是我们在当奉献者受到一定的训练，甚至不断的在听一些课，听课的时候感觉到很开心很超然，但是等到听完课唱完哈瑞克什么安转，又要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就马上就面临的是比方身体的有不舒服疾病啦 然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造成的情绪的痛苦啦等等，这些东西就又要来了，我们就又要面对了。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就会提出一个问题，说到底这些我们现在学的这些东西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那种紧密的关系，感觉到是不是像是有点脱节的感觉，有这种东西。那实际上你说什么？你说就快脱节了，对啊，就是很多就是有一种脱节的感觉。那当然在我们这个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会说Krishna， 感谢 Krishna， 这件事感谢 Krishna， 他今天让我今天就是很不错，工作很顺利，然后还发了更多的奖金下一次因为有什么事人际关系的一种温暖的感觉，觉得感谢 Krishna 什么的，觉得很不错。在我们也就是说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容易就是感觉到 Krishna 存在，但当我们不顺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觉得Krishna 你到底在哪里啊，为什么让这个问题不断的到就是不断的来，而且没完没了的就过不去了等等等等，你到底在什么地方确实有这种脱节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当然因为最近本人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个，就是应该说是可能外人看来应该算是就挺不幸的这些个事情，但是很幸运的，我就感觉到很幸运的，就是因为有这些个知识在这个地方，因此在遇到现在的所谓的不幸的一些个状态的时候至少没有像过去那么样的惊慌失措了，而相反觉得就是挺 有一种很有一种稳定的感觉，心里都有一种比较平安的感觉。那当然了，在这种不断的就是比方说挫折到来的时候，不禁就开始自问，外来的这些东西真正的有多少是能够影响自己。因为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实际上最大的干扰是一些个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里面包括，哎呦呵，叫爸爸了已经。负面的情绪里头包括恐惧啊，不安全的感觉。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不安全的感觉造成的，恐惧、不安全的感觉，然后有愤怒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当这样的事情不断来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学东西了。为什么我们必须有这种东西？因为实际上作为我们这些受制约的灵魂，由于长期以往的累世的这种不好的不良的习惯，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整个对 Krishna 的注意是非常非常弱的，非常非常弱的。我们听不到，不能够正确的认识到发生的事情，比方说是让我们学习什么东西。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其实 Krishna 一直在我们身边，不光是 Krishna 在我们的身边， Krishna 以超灵的形式在我们的心中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实际上他有很多的代表也一直围绕在我们的身边，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我指的这个代表不仅仅是灵性导师啊，像奉献者啦、或者是甚至外面的人一句话、一个什么眼神、一个行为要给我们的启示了，甚至还有无形的也在我们的身边，其实不断的在保护着我们，在启示着我们。但是由于我们是那么的，就让我们大家来想一下乌帕尼沙德里的就是奥义书里讲的那两只鸟，有一只坐在树上看着他的朋友，而另外一只鸟就是背过身去一直不断的在啄食着这个树上的各种各样的果实，根本把他的朋友撇在一边不去注意。其实他的朋友经常的会做一些提醒，哎，这个要注意，那个要注意，但是由于他是那么的忙着全神贯注的想要享受这个树枝上的各种各样的果实，其实他的注意力根本就没有在他的朋友那个地方，哪怕他的朋友讲话他也根本就不注意，因为不注意而没有听到。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应该从逻辑的角度也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就像比方说我们对武功如果压根儿就没有兴趣的话，那么凡是跟武功有关的信息、人物等等东西，我们的大脑自然而然就过滤掉这些东西。哪怕那个练武之人就在我们面前走过，甚至新闻报纸上有什么哪儿哪儿的武功的比赛大会什么的，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注意它。同样的道理，我们那么的注意这个物质世界的很多东西，我们不注意就是真正从我们的永恒的朋友这儿来的所有的告诫什么这些东西，我们根本就不注意。那当然现在这一生 OK， 我们因为这个灵性导师人是圣啪啪的人持，我们重新接上了，所谓接上了，现在我们还是处在理论的层面上 OK， 通过学习经典啊，通过一些讲课啦，我们知道我们该做这样的事情可以恢复一个关系。但是由于受制约的这种条件反射的状态，我们还是有绝大多数的时候，哪怕是在做奉爱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思维模式还是处在物质的范畴里头，不是超然的那个范畴。也就是说还要经过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训练，才能够开始往内去，往内去来听听内在的那个声音，或者说哪怕是外在也是可以感受到，就是意识到 Krishna 的无所不在。因为如果真正就像一个有这个我们这么说了，一个赚钱的一个商人，他有金钱的意识的话，他到哪都能看到钱。到哪看到钱并不意味着说他到哪都能看到绿油油的这种 美钞或者是我们粉红色的人民币，不是，它是到哪儿，哪怕跟朋友讲话吃一顿饭，在讲话的过程当中，朋友的一句话就能够让他点醒他可以做什么样的生意，看到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机会，看到一种现象，就能够让他想到 OK， 如果我现在抓住这个机会，我做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就能赚钱。我们现在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尽管我们的心现在就是说我们在理性的层面上接受了所有这些个知识，这些美好的这种灵性世界的描述或者什么的，我们的所谓的心飞到了灵性世界，这个心是一种挺还是比较表浅的一个状态，飞到灵性世界，但实际上我们的积习，我们的这个很大很大的，就是用现代的科学术语说，潜意识的部分是已经累世以来累积的那么多的那些个我们说污垢也好，或者是用瑜伽经里面的术语说，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印象，已经就是使我们变成一种条件反射的一种状态。绝大多数的时间，在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在我们感知事物的时候，还是在一种物质的层面上，所以我们才跟这个绝对的人物至尊主有一种分离的这种感觉。当然这种分离的感觉跟六位狗斯瓦米啊，还有就 Radharani 的那种分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是真正的是断了的感觉，就完全感受不到它，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实际上它整个这个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创造是那么的精美，那么的完善，对于每一个灵魂是那么样的一种呵护，在我们的身边，包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就一直在，一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提醒我们，可是我们听不到，或者说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不想听，而且由于是这种断了线的感觉，是完全意识不到它的存在，那自己就像一个没有根的浮萍一样，当一个人没有根的时候，发自内心就会有恐惧的感觉出来，而这种恐惧的感觉就使得我们不断的向外去抓，因为我们的思维模式本身是错的啊。尽管我们现在就是受到这种教育，开始要把注意力转向 Krishna 了，可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仔细比方说大家静下来仔细去想一想，我们处理每一件事情是不是绝大多数的时间还是以惯有的一种模式向外去抓取，而越向外抓取越向外抓取，实际上离 Krishna 就越远，那种恐惧的感觉就越多。那现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本来实际上灵性的进步不一定非要经历那么多的这种磕磕撞撞的事情，弄得自己头破血流，就是伤痕累累。一流的人就不需要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那些个奈米什森林里头的圣人啊，还有哪儿的摩尼，不需要经历这个东西。只要一听了圣人说什么，马上就去做，而且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去做，不到黄河就不死心的那种感觉。那他就是进步很快，可是我们不是，我们是属于二流到三流的人。和二流说句实话，都说起来反正比较算是客气，所以就必须得经过，就是在我们要学习功课，不断的提醒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听不到的话，那就要用很多很多的一些个阻碍，一些个生活上的困难、身体上的困难、人际关系上各种各样的事情，要提醒我们。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开始意识到 ，OK， 所有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来自自己，那现在要反攻，就叫反攻自问了，到底我出什么问题了？我到底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特别是有正确的这个知识的情况下，就开始有这种连接。当这种连接开始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到安稳，感觉到逐渐的。有就是跟 Krishna 的连接了，所以 这个就是刚才你提的问题，一个回答，还在吗？啊，他啊，对，现实在这儿回答，所有的孤儿都觉悟了，并且是见到了真理的人吗？所有的孤儿都是觉悟了的，并且是见到了真理的人吗？啊，那个，当然，我相信这个问的问题，拉什曼，那啊 ，David 问的所有的孤儿是指的，我们 Krishna。ISKCON 里面的孤儒是吧？对，OK， 那经典里头描述，实际上奉献者有三个层次，那在这个孤儒的层面上，实际上也是有不同的层次的，这是一方面的解释，所谓的，你比方说你所谓的。是觉悟了的，见到了真理的吗？有一些人是真正觉悟了的，真正见到了真理，所以你可以从他的行为当中就完全的能够感受出来。啊，最近在一直在这个重新阅读《永恒的祝福》，今天包括今天就是回忆起这个《永恒的祝福》，这个圣帕帕德的整个到美国，在印度的整个这个传播知识的过程。真的是很感叹，他是觉悟了的灵魂，他是见到了真理。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他随时随地以身作则，做榜样，教导他的门徒，而且自己的生活也就是那么样子，没有任何改变，而正因为他是完全就他所教的东西，他不是只是像鹦鹉学舌那个样子，他是真正的觉悟了的，所以他有着那么了不起的感人的人格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的时候，那些个小伙子们是被他感动了。难道那些小伙子真的明白什么吗？我们可以看那个第二天的那个描述，有很多都是懵懵懂懂的，根本不太了解，但是就是因为他的整个这个人散发出来的那个觉悟了真理以后的那种人格魅力，他们被感动了，所以他们就要跟他在一起，逐渐的才慢慢的了解 OK 是这个事。特别是第一次启迪，大家可以看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心甘情愿的后来就愿意为斯瓦米吉做各种各样的服务。而我们可以看到帕布帕德整个的一生就是他的所教导的那种实际的体现，那这是一种是觉悟了的，见到了真理。所以像这种像这样的人，无论什么情况他都不会有问题。因为 Krishna 在博迦梵歌里说，见到了真理的人他不会就是走回头路的。但是也有一些孤儒，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ISKCON 这个圣帕帕德整个这个使命，他到了西方世界，为了整个扩大整个这个Krishna 意识运动，就是造福全人类，但在一种紧急的情况下必须这么做。那他让很多的他的弟子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就提携他们，让他们站在了这个老师的地位上。那当然我们知道，共同到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当把这个电器插头插在电源上的时候，电器就会起作用，就会放出优美的歌曲。那一旦拔下来的时候，那就有问题了。所以就是如果这些个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伊斯康的这个历史，如果非常真诚的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不断的反躬自问， 而且不断的就是去追寻绝对真理 Krishna 的所有的这一切的，不管是教导也好啊，是吟诵吟唱他的圣名或者娱乐活动，就是专注于这个方面的，那这样的灵性导师他就会逐渐的成长起来，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到最后有的灵性导师你跟他接触的话，你就能够感受到他的人格力量的伟大，就那么感人，你只要一见到他就有一种平静祥和的感觉，听他开口讲话完全是觉悟了的这些个道理就出来了，而你看他的所作所为24小时都在做什么，你可以知道 OK 借着圣啪啪的仁慈，他们达到了这种觉悟的一种状态，站就是在那个觉悟的层面上，所谓见到了绝真理，那也不是都是光用肉眼去见到，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见到绝对真理，有很多的这种体悟的东西都可以，但是有一些灵性导师就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非常认真的在努力，他只要这个插销连在那个地方就没有问题，那他所述说出来的绝对真理就是承载的是同样的信息，门徒只要严肃认真的按照那些个传达的信息去做，就可以达到真正的那个觉悟。但是有一些那就不一定，如果内心深处还有很多这些个阿纳尔塔，一些个也不有有的不见得很多，但是有，只要还有这些阿纳尔塔的话，那就会有一种遮蔽，有一种障碍，所以如果问说伊斯兰的所有的咕噜都觉悟了或者见到了真理了，确实不敢说所有的全是这样。念珠带我有几次可能听到，如果有人问了就跟你说，现在有人写了一本100页左右小说的时候，可不可以用一些简装？因为小说不会像《不亚凡歌》那样经常看，简装就可以了。香港有很多简装的，我有很多简装的，所有的小说除了那个教诲的甘露以外，全部都是简装的。萨基高吧，这个是不是我说的简装和这位念珠带奉献者的讲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精装简装，就我们就是搞这个印刷的来说，那个这当然从记装来说，反正现在好像除了那个教诲的甘露，其他都是简装。是吧？对，都是简装的。对，请简单便宜的，就是不是都不是精装，精装你就不可以看分两种，一种是精装，一种就是硬壳的，一种是假精装，就是那个皮没那么硬力，就是比较软一些的，但是其他的全部都是啊简装的。开了，博家凡颂我听说过，但是这边因为我想他已经写在这个地方了，是不是所有人已经都看了？哦，你是单独发给我的，哦，我听说了这件事情，但是也不是很清楚 其实究竟是怎么样，因为最近一直在忙着翻译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反正据说是有这么一本书出来了，到底具体是怎么回事儿，不是完全，也听说也是在最后是不是也是在让大家念哈里什纳曼特，然后让大家读《博伽梵歌》《圣典博伽瓦坛》，是吗？嗯 ，OK。对，这个问题不是太清楚，所以就不便随便的评论。你觉得呢？嗯，OK， 那就新年快乐。哎，哈利波，须玛巴巴，地寨，须玛巴巴，地寨，高克南地。